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雅鲁的圣经世界，民数记第九章的精华版。民数记第九章讲述了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耶和华告诉摩西，让以色列人守逾越节，并回答摩西的问题，就是因为死人、不洁净的人和在旅途中的人是否可以守逾越节。这是民数记九章一至十四节记载的一个故事。耶和华说，即使因为死人、不洁净的人和在旅途中的人也要守逾越节，这是第十节说的。如果洁净的并且在旅途中的人如果不守逾越节，要被剪除，而且寄居在以色列人中的外人也可以自愿来守逾越节。这是一节到十四节讲的一个故事。那么第二个故事就讲出了云彩遮盖帐幕，并且引领以色列人在旷野起行与扎营、安营扎寨的细节。这是民数记九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记载的。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起行，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哪里安营扎寨。这是第十七节。云彩停住几天，以色列人就扎营几天，有的时候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这是二十二节表明的。逾越节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这两个故事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在聚会中得到一个感动，分享给大家。逾越节的真正的意义是我们安静下来等候神，让我们能够听到神的声音，进入到神的同在中，如同这里帐幕上的云彩所预表的。我们都知道帐幕上的云彩一般来用来解释预表神与我们的同在。当然在不仅在旧约以色列人的经历中，在新约很多教会的复兴的时候也有云彩出现在教会里，这是一些神同在的彰显。用一句圣经来描述这幅图画，就是你们要安静，或者你们要休息，各个版本翻译的不一样。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诗篇四十六篇十节。只有我们从世界繁忙的日常活动中抽出时间来安静等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就好像以色列人守逾越节一样，我们就进入安息和休息，进入到安静中，进入到神的同在中，我们才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并且知道他就是神，他就是神。这样我们就会活在神的同在和引领之中。那个云层不仅表示神的同在，当然也表示神的引领。因为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都需要神的同在，更需要神的引领，但是呢，很少有人愿意安静下来，像守安息日一样，从忙碌的工作中、捡柴中，安息下来，在主面前等候神。然后这样做的结果呢，就会进入到神的同在中，然后神就会与我们同在，而且会给我们清楚的引领。这是很多追求生命工作啊，包括很多教会追求等候神啊、安静等候神啊，这些教导的教会都是有很多这样的经历的。当然也不是每个基督徒都这样的看见或者经历，所以我们还是有分享这个。谈到守逾越节，我们不得不思考几个问题。为什么耶和华要让以色列人守逾越节？为什么主耶稣来了却不守逾越节甚至在逾越节医病赶鬼，也允许门徒在逾越节吃麦穗，马太十二章一节，这都是不是矛盾的吗？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理清澄清之后，我们才会明白一个属灵的原则和历代教会以来往往常常会犯的一个错误。我在聚会中提了一个问题，到底是因为以色列人很宝贵，所以神不得不拣选以色列人作为耶稣基督的先祖呢？这是一个设问。还另外一个设问，你说 还说因为神拣选了耶稣从以色列人诞生，因此以色列人变得更为宝贵。那到底是哪是本哪是末，对不对？你要如果仔细思考这个问题，你觉得或许会同意我的理解。我认为耶和华让以色列人守逾越节的主要目的是保守以色列人能够不像当时的外邦人一样，特别是在迦南那些拜偶像拜各种假神的摩勒献祭的那些外邦人一样，完全被世界上的事物恶习宗教和罪恶霸占和玷污，因此能够保守他们的圣洁，好在适当的时候让耶稣基督能够从他们的家谱之中后裔之中诞生，就好像神拣选了他眼中的义人挪亚，好让人类借着挪亚继续繁衍下去，当然也借着挪亚审判了挪亚时代不敬虔的人。同样，神拣选以色列人并保守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他们成为义的，相对于特别是相对于当时的外邦人来讲，好让耶稣基督从义人的家谱中诞生。守逾越节就是保守以色列人成为这样义人义的一个民族，公义的神的选民一个手段和工具。为什么呢？比如民数记十五章记载一个安息日出去捡柴的人，最后被耶和华命令用石头打死。为什么要这样严厉的处罚呢？我们必须知道，当时的外邦人除了有很多罪恶之外，或许还在忙碌自己的事情，被世界的商业和事物霸占，他们没有时间来寻求和亲近真神。以西结书28章的描述耶和华对推罗君王的审判的话的时候，特别提到你靠自己的智慧和贸易增添财富，却因财富心里高傲，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以你居心自比神等等等，省略了后面就不再读。以西结书28章56节，不少解经家认为这里是在讲撒旦，预表撒旦。我们从这里看见呢，一个人如果太过被世界的商业霸占，就会渐渐远离神，慢慢甚至走向犯罪。我在美国听过不少基督徒家庭或者基督徒做这样的见证，就是很多虔诚的基督徒的儿女，包括华人基督徒的儿女，他们在毕业之后在华尔街工作，在华尔街工作有的时候一天要工作20个小时。我在新泽西担任记者的时候，曾经亲自听一个在纽约投资基金工作的人告诉我，他的老板一个华裔投资的基金人一天的生活，大概5点多钟起来乘坐汽车从新泽西前往纽约，这个当然不是他自己开车了，是有专门的司机，晚上11、12点才能回家，他休息的时间就汽车上司机开车的时候。这个朋友告诉我，也不是一个朋友，这个采访对象告诉我，这个老板几乎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时间自己有自己的生活。我自己也认识一些在华尔街工作的基督徒，听一些基督徒朋友们说，这些在华尔街工作的一些基督徒的孩子们，开始在初中啊高中的时候很敬虔，常常参加教会的聚会。而到了华尔街工作之后，因为太过忙碌和被商业霸占，就渐渐没有聚会的生活，就渐渐远离神，甚至有些人也犯罪。基督徒远离主，没有时间亲近主，往往是堕落的第一步。慢慢时间久了，使得同在和保守越来越少，就渐渐堕落到犯罪里面去了。就神的同在是第一步先少的，然后犯罪才是下一步。我不是说在所有在华尔街的基督徒都被霸占和犯罪，这个不是我的意思，不要误会。而是根据我们在美国的生活经验，在好莱坞啊，在华尔街工作的基督徒面临的诱惑是最大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37至38节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来临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那日。这句话的特征就是吃喝嫁娶，这是人类的基本活动，但是却也被扭曲成为人的贪婪。是的，人需要吃喝嫁娶才能生存下去， 但是很多的时候，人类的商业活动已经不是在维持基本的生存，而是很多时候是出于贪婪，而贪婪是无止境的。回到民数记十五章那个以色列人减产的例子，安息日减产的例子，这个以色列人或许减产是出于必须，或许是出于贪婪。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受到这么严厉的处罚，我们想推断来讲，圣经没有明提，那可能他是出于贪婪。耶和华要这样严厉处罚的意思是，以色列人必须在一个星期中分别出一天的时间来守安息日，来单独敬拜神，与神交通，不可以做这个事情以外的其他事情。但是时间，这是最初是一个很好的设想，让以色列人能从剪柴呀预表的繁忙的世界的事物中分别出来亲近神，这是这个目的。这是个目的，因为神不希望以色列人被世界霸占，被事物霸占。但是神设立安息日一个本心，但是时间久了，以色列人就本末倒置了。他怎么本末倒置？当主耶稣作为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以色列人却定罪主耶稣不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本意是让以色列人蒙保守，不要犯罪，能与神交通，成为一个圣别的人，好带进耶稣基督的诞生，对不对？好的，带进耶稣基督的诞生，就好像保罗所说的，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律法的目的是为带进基督，这当然是罗马书十章四节所讲。保罗还说，律法是儿童导师，带我们归依基督，而是我们因信成义。那信仰既然来到，我们就不再在儿童导师的手下了。是加拉太3章23至24节，这不是意思说我们不要有任何的管教，不是，而是说基督来了，以色列人守逾越节的目的一定程度上就达到了。因为什么？保守他们在羊圈中也好，保守他们不跟世界上的外邦人一样同流合污也好，目的基督能从敬虔的后裔中诞生，他是为了产生基督。所以这个时候犹太人不应该关注的主耶稣是不是守安息日的问题，而是应该抓住神在基督里向他们显现，因为他们守律法的结果来到了，就是带进基督了。因为神的心意是神让我们在基督里可以与神交通，但是犹太人，大部分犹太人大错特错，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本末倒置了。他们只在乎这个仪文，但是没有明白神设立安息日的本意，设立安息日的本意让他们有安息与神有交通，不要学坏，同时保守他们敬虔，然后基督从他们中间诞生，产生人类的救主。他们没明白，明白这个道理，本末倒置了。所以我再讲，我多次提到，因为这个一个先知对我发预言，这个说神对我的呼召是要我去把圣经中灵里的本意，神的本意解释出来，而不是讲字句。因为解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解经这个是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但是神对我的呼召是借着圣灵的帮助能把神的本意说出来。所以不仅犹太人犯了这个错误，历代以来基督徒也不断重复犯这个错误。很多教会或者属灵运动的创始人最初设立一个制度或者规矩，它的目的是可能帮助某些属灵的工作，但是时间久了，这个规定它会有可能变成反而拦阻进一步属灵的工作的障碍。这样的例子在基督教的历史上不胜枚举，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另外呢，设立逾越节的另外一个重要目的是让以色列人有专门的时间从世界的事物中分别出来，能够敬拜神。但是很多犹太人却把它当成了律法和仪文，甚至呢出现了很多虚伪的事情。我在美国听到一个华人基督徒领袖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他说他有个邻居是犹太人，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安息日是不可以做饭的。 但是这个犹太邻居既然要遵守安息日的规定，又想开火做饭，所以就请这个华人基督教领袖，他太太是个美国人，请他太太来帮助这个犹太人打开火。这样这个犹太邻居就既遵守了安息日不可开火的规矩，因为不是他开的火，是他邻居开的，同时呢他也可以做饭也可以吃饭。这就是一个现代犹太人如何虚伪面对安息日的例子，这是美国犹太人中间的例子。这种电影节目中讲到犹太人面对安息日的时候如何虚伪，这样很多的例子了。当然这是现代的例子，在古代中耶稣生活的时代，犹太人假冒为善也很多了。但是这个我们不是在定罪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如何，基督徒也是如何。不光犹太人会虚伪，基督徒也会虚伪。很多基督徒不得不去聚会，那去了聚会会在刷手机啊，刷脸书啊，刷微信啊，或者基督徒知道祷告来亲近神，但是祷告也成了形式。常常听到有人说，如果一个人没有每天固定的祷告的时间，那这个人其实就没有祷告的生活。很多基督徒的软弱甚至跌倒和犯罪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在聚会中呢，我也分享一些经历，说一个人被世界忙碌霸占，他开始渐渐远离主，他远离主之后才犯罪的。他不是一远离主他一不聚会就犯罪了，他一个人常常被世界霸占之后就慢慢远离主了。慢慢远离主之后呢，主的话呀，主的灵在他里面地位都不够强盛了，就不能那么好的保守他。不是神不保守你，而是说你不把神的话神的引领放在中心，所以呢你才会犯罪堕落。一个姊妹非常同意我的话，她分享了她最近的一些属灵经历。她说以前读经祷告都是形式多，与主的交通也不够亲近，但是最近因为生病，当时这个是可能几去年读经的时候的记录了，因为生病新冠疫情被迫待在家里，所以呢有很多的时间来读经祷告。在这个期间她发现自己与神的关系更加亲近了，他也常常经历圣灵光照和神的话语来对他说话，也看到了一个十字架的异象。另外一个在美国一个大公司上班的弟兄也见证说，疫情发生之后开始心情比较烦躁，但是后来每天和太太晚上分别抽出来时间祷告和读经，慢慢就得到了更多的平安和神的同在。因为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也听到很多牧师在新冠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做见证，因为很多人是 itinerary， 就是说常常旅行的布道家，他们都很忙碌，事工很繁忙，下一年的活动都安排好了，几乎没有时间在家里，也没有时间读经，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与神那么多的交通，反正都是事工事工事工。他们见证说反而新冠疫情开始之后，他们很多的施工不得不很多的旅行和施工不得不取消了，反而呢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花时间在主面前安息祷告。所以很多人讲的这个新冠疫情是个 reset 重启，在属灵上它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它把我们暂时从外面的忙碌中停下来，让我们能够与神亲近，寻求神的引领，进入下一个这个阶段时期。在聚会中我也分享了我的见证。我在2010年的时候，因为太太就第一次做试管婴儿失败，受到很大打击，加上一些其他的事情，我们关系经历很大的试炼。在那个艰苦的过程之中，一些环境临到我。临到我，我十分痛苦。我记得我每天花几个小时在一个社区的道路上不断的来回的踱步，一边祷告神，一边为自己的罪向神悔改，不断的更新的把自己奉献给神。后来一个月多之后，这个难处过去了，我的祷告就没有那个难处在的时候那么密切和频繁，就突然发现我里面一个云层不断下降，或者说我从云层里出来， 还有一次我是也是因着自己这个难住不孕向神祷告的时候，我在中午的时候祷告了很久很久之后，等到回到办公室上班的时候，我发现我怎么从云层里出来，这是两次祷告进到神的同在云层里的经历。它是一个属灵的经历，它不是说我真的进到天上的云里，它是里面有这种神同在的感觉，到一个强的地步，就好像在云层里一样。所以我当时这两次经历在不断祷告的过程中，并开始并没有感觉到自己进入到神的同在，只是关注自己的难处啊，奉献自己啊，求神来帮助啊，没有感觉进入到神的同在中或者进到云层里。但是等我祷告停下来，我祷告没那么迫切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从云层中出来。这两次真实的属灵经历，让我对这个所谓祷告进入云层有一定的体会，但是也无法描述这个云层到底是怎样的。但是呢，通过这两次经历，我知道我是在不断祷告中不知不觉进入神完全的同在中，甚至进到这种云层的感觉里面。而且只是在我后来祷告停下来以后，才发现自己从云层里现在这样，才知道自己祷告已经进入到神的同在中。所以他在这个云层，我个人的经历以及可能教会属灵复兴的时候经历，以及旧约的经历，都可以证明民数记九章的云彩是预表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是借着他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这里的描述的帐幕上的云彩是一个真实的经历，我自己这个分享的经验也是个人的属灵经历，这都是神的同在在外面的一个彰显。为什么我祷告没有那么迫切之后反而发现自己从云层中逐渐下降呢？当然保罗告诉我们要不住的祷告，贴前五章十七节，所以好不断的维持在神的同在中。历史上劳伦斯弟兄等人也操练不断活在神的同在之中，所以我还需要继续学习不断的祷告并一直活在神的同在之中。但这个经历还是告诉我，我们必须分别出来时间祷告，才能进入到神的同在之中。那么因为我的外面难处减少的时候，我常常更容易被世界上其他的事物分心，不能像在被某个难处逼迫的时候那样专注于神自己和祷告上面，因此呢，相对来讲就比较难进入到神的同在之中。我经历了十年不孕的痛苦经历，也为此献上了无数的祷告的时间。后来我碰到一个韩国先知告诉我说，这是神故意这样带领我给我这个难处的，因为神要借着这个难处收获我的祷告。我无数次借着祷告进入到神的同在中，但是后来生了神奇宝宝，难处变少之后，我祷告肯定就没有以前那么真切、亲密和热忱。至少你在难处中的时候，你不觉得这个在难处之中有什么可珍惜的？但是你回念、回想你当时在艰难之中时光，专注的聚焦于神和神的祈求、神的怜悯的时候，那种专切和投入，往往是等你没有这个难处的时候是没有的。另外一个弟兄也分享了圣灵给他一个感动，就是在我在分享我的见证的时候，他感觉到圣灵高亮了。民数记九章八节，这一节描述一些人因为接触死人不洁净，于是以致不能守逾越节，以致不能守逾越节，就来请教摩西，这节经文记载说，摩西对他们说，你们暂且等候，我可以去听耶和华指着你们有什么吩咐。这个弟兄说圣灵给他的感动高亮是等候这个词，就是连摩西都不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他们必须等候摩西，去等候神得到答复。因为你们暂且等候，然后呢听摩西去问神。他就分享说他自己的经历了，他虽然渴慕祷告与神亲近，但是常常不能等候，容易被世界上新闻和身边的事物分心，因此不能安静等候神。因此虽然他也渴慕神的话，但是却很少听到神的声音，这是他自己的真实的见证。 这个是真实的，很多基督徒真实的经历，从纷繁复杂的世界和外面的忙碌中停下来，并且安静等候敬拜神，这就是逾越节的真正目的。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每周要聚会呢？或者要读经祷告？我们必须每周这样做，才能建立一个强大的属灵习惯。这就是逾越节的目的，就是让你每周守逾越节，习惯成自然，慢慢从世界的事物中就容易分辨出来，与神亲近。换句话说，基督徒，为什么牧者都鼓励基督徒每周去聚会呢？你这周聚会可能没有得到什么，那周聚会可以没得到什么，但你每周去聚会，就建立一个强大的属灵习惯，你至少每周分别出一天时间听主的话语，听正道。那如果正道里面有圣灵的圣灵的话，他就会激励你，感动你，这个意思一样。但是如果一个人说啊，我就不去主日，或者说没有不需要参加人的聚集，我自己读经祷告就好了。他慢慢开始还，如果意志坚强的话，那没；如果意志软弱的话，开始还读经祷告，慢慢一个人呢就又懒得读经，也懒得祷告，慢慢他也就懒惰了，闲懒，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美国有些就这样牧者，因为教会的堕落，他们鼓励教会信徒不要去教会，不要去任何教会，只要在家里自己读经就祷告就好了。他这个很多人也不同意，他是有他的缺陷，所以他是一切就我们会都在民数记后面提到和或者其他的圣经中提到的，为什么神要设立很多的节日的以色列人节日的原因也是要建立一个习惯，通过一个重复的动作，外面的规条，慢慢慢慢建立你一个生活习惯，一个属灵习惯。基督徒也是这样，最开始读经祷告的时候也是不得入门，但是你每天坚持读经祷告，就渐渐建立一个强大的属灵习惯，这个强大的属灵习惯最后会终于量变带上质变，让你经历生命的升华。我们如果这样常常操练呢，我们就能进入到神的同在中，就如这一张帐幕上的云彩所预表，我们就变成一个活在神的同在之中的人。正如我们一开头就提到，就诗篇十诫所说的，你要安静等候，知道我是谁，诗篇46:10。我是在2016年初，那时候还是为这个不孕祷告，是开始有负担进去祷告40天，希望能够神医治我们的不孕。但是我的家人包括我的太太不理解我这个负担，并不支持我进去祷告。比如40天，我希望3天进去，家人都不同意。但是我又有负担进去祷告，就不断寻求神的引领。因为我常常在中午午休的时候到一个公园散步，我那个时候已经接受了圣灵的充满，也讲方言了，所以我一般是方言祷告一段时间，把自己灵安静下来，然后就坐在一个长椅上等候神。然后就等候，等候神。有的时候有一个牧者说的，你坐在那里等候神，你不需要告诉神什么，神就知道你要与他交通，你根本不需要告诉神，神自然会亲近你，因为你分别出来，你亲近神，神就会亲近你。所以我就这样每天中午坚持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坐在长椅上就祷告之后就昏昏欲睡，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听见圣灵的声音，圣灵就说，你中午不要吃饭，中午进去祷告。我又等候了几天，确认这圣灵的说话之后，我又打算周一到周五中午进去祷告，因为我在上班嘛，周末在家里家人反对我进食，所以也没有办法，所以有机会与家人同处嘛。我计算了大约40天进行祷告的量，一天三餐大概是120顿饭。那如果我每月大约22天，就是上班的时间中午不吃饭，大约需要5个月的时间，就中午不吃饭进行祷告。我就开始这样实行，周一到周五中午进食，到公园祷告等候神。我不记得我们有没有坚持5个月之久，但至少坚持3-4个月之久之后，我这样祷告，我当时我就有一天我里面突然就有一个笃定，信心从我里面升起来，神已经听了我的祷告，包括这个我祈求的很多的事情， 主要是医治我们不孕的，以及圣灵充满。那个时候后来有些环境就渐渐停止了这个禁食祷告。因为我的每个人禁食祷告的经历不一样，我从来没有40天不吃饭只喝水禁食祷告，也没有长这个连续几天不吃不喝禁食祷告，但是你都需要圣灵引领，圣灵引领我中午不要吃饭禁食祷告，所以我大概几个月的时间中午不吃饭禁食祷告。后来我也有类似的实行。因为当时一些家人反对，包括一些亲戚啊，我从来没告诉过家人这件事情。直到我就是这是新冠肺炎刚开始的时候写的文章，直到我最近开始为新冠肺炎，中午开始进行祷告，一个和我们住在一起的亲戚就不理解，说你中午不吃饭就新冠肺炎就没有了，我才告诉他，我2016年初这个。为着生孩子进行祷告，神答应了我们这个祷告的故事。但是我太太是2016年5月份神奇怀孕的，我就告诉这个亲戚说，不要小看祷告的力量。当然我就跟太太分享说，我们基督徒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如果都不祷告的话问题就大了，所以我们必须尽一份自己的力量来配合神的工作。当时我的感动就是，我进食祷告，他不仅要祷告神挪去这个新冠肺炎，也更是为我们我个人的属灵突破祷告，为着教会集体的悔改，能够更亲近神祷告，为着世人能够悔罪祷告，对吧？个人里面为自己的属灵突破祷告，能够得着神更多的能力。你要能突破神这个，透过任何仇敌在我们里面设立的坚固营垒，让我们里面成为更顺服的器皿。然后呢，在神的审判过后，神释放了复兴的火来了之后，能更为成为一个更好的祝福人的管道。我一直深信这个新冠肺炎是来自神的一个管教，管教不是目的，管教只是手段，目的是带进拯救和大复兴。大复兴要来临，这个神已经通过各种异梦告诉我，这我是很清楚的，大复兴，极大的大复兴要来临。当然我们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我们都需要安静下来等候神，才能认识到他是神，并且进入到神的同在。这就是我领会的逾越节和云彩的属灵意义。就是他为什么要先这张两个故事先讲逾越节呢？如何守逾越节？逾越节就是让你安静下来等候神，与神交通。你开始没这个习惯，所以他很严厉的这个耶和华严厉的惩罚了那个安息日出去捡柴的人，他目的就是帮助世人建立一个习惯，不要和世人一样。世人我们活着不是为了我们吃饭，我们活着一需要吃饭，那我们吃饭不是为了活着，我们必须能够分别出来时间与神亲近，保守我们不像外邦人一样，就是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说那样堕落，那样拜偶像，然后能够与神交通，能够把神置于首位，每周开始都从与神交通开始，这是逾越节的一个意义。他为什么要严格规定你必须守逾越节？是因为你没有一个与神交通的习惯，没有与神亲近的习惯，所以他外面规定个规条，让你去帮助你建立一个属灵习惯。就进食祷告也是这样，或者我们基督徒建立读经也好，祷告也好，或者有牧者给你设定读经计划、祷告计划。就看似好像律法一样，但是律法的目的它不是为律法本身，而是为了引进基督，为了帮助你建立一个良好的强大的属灵习惯。等你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属灵习惯之后，常常与主交通之后，这些规条就不在外面限制你了。就好像孔子说的，其实我就不欲居，他在灵，就是基督保罗说的这样，我就在灵里得自由。什么规条啊？我吃也好不吃也好，我这个事情可以做也可以不做，但是我做不做是对于有没有建造，它完全脱离规条。因为很多人对于规条和灵里的自由这个辩证关系不明白，所以特别有些人 特别又深受律法律的伤害，就反对教会有一切的规条管教。我在一个美国教会里，一个弟兄来聚会的时候，我跟他谈到每周读经啊、祷告啊这样，但是这个教会的牧师就非常恐惧，生怕我说这些话把这个新来的人绊跌了，就赶紧解释说啊，你不读经也可以，不祷告也可以，就不敢对他有任何的要求和规条。这就是美国很多教会他的现状，就是说不敢对信徒有任何的要求，因为很多信徒因为受过律法律的伤害，被规条伤害过，现在一些教会特别是灵恩教会中根本不敢对信徒提出生命成长学习上的影响，一要要求别人就提出你是律法主义，你是宗教的人，他就是这样，他不是的。他是当我们在即使在教会里，即使在新约的教会里，当我们信徒生命幼小的时候，他是需要外面有一些规条，有一些管教，让我们每周聚会也好，或者说每周读经也好，或者说任何其他类似的帮助也好，他目的都是为了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属灵的习惯。然后当你的属灵的习惯建立之后，你能够与神亲近交通，不需要人外面监督你，这个规条也就自然就失去作用了。这个就是所谓逾越节的在今天的属灵意义。而当我们这样操练这样的属灵的逾越节的时候，每周每天分别出现时间与神亲近祷告神的时候，自然我们就会更多见到神的同在中，神的云层就会与我们同在。然后呢，我们需要的难处的解决，或者说需要的人生的引领，圣灵就会通过云彩引领我们，我们或向左或向右都会给我们指令。这就是这一章我理解的民数记九章这两个故事后面圣灵的本意。希望这个话祝福了你，如果这个话祝福了你，请务必帮助分享点赞传播，因为这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很少我们的这个信息，我认为虽然很多人圣灵会感动，但是很少人知道我们这个服事。再次感谢，求主祝福你，欢迎下次再继续收看雅鲁的圣经世界。阿们。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